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并为统一台湾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纪念中国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领导中华民国的国民党1949年退到台湾，自那时以来，台湾一直自治。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新政权的共产党数十年来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终将与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民进党赢得上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2016年5月开始的在台湾执政。蔡英文政府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两岸交流停摆。习近平在发出武力威胁的同时，也表示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空间。他在讲话中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三2019年1月1日进入第12天。一天前，特朗普总统邀请国会两大政党的领导人星期三到白宫出席一个简报会。他说他准备好并愿意也有能力与国会磋商以结束政府的关闭，同时坚持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拨款在美墨边境修建一座好的老式的墙。在新的一届国会本星期四开始时，众议院民主党人领导人计划推出并很快通过议案，让联邦政府恢复运作，让80多万联邦雇员回到工作岗位，并及时得到薪资。不过，这些领导人说，相关议案不包括为特朗普总统提供修建边境墙的开支，因此议案不能肯定会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宣扬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宣称不会在国家核心利益上让步。2019年1月1日是中国与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日，北京连日来不断发表评论，宣扬两国合作带来的成就和未来两国继续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乌克兰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与乌克兰的冲突，其中包括从克里米亚展开攻势。他们还指责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分离分子违反新年停战的停火协议，使用明斯克和平协议禁止的大口径武器攻击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军舰护卫队开始抵达克里米亚，这是莫斯科在2014年吞并乌克兰控制的半岛。与此同时，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会说，俄罗斯向克里米亚机场重新部署战斗机。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2018年以来有效地遏制了热点城市房价过快的上涨，但是仍然要防止投机性投资卷土重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辩护，称美国军队将逐渐撤出，与此同时会继续围剿残余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白宫在去年12月中宣布，美国将会很快撤回驻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但目前看来这个进程将缓于预期。美国军队仍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城镇曼比季巡逻。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谢谢您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钟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 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 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了。
嗯，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他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他就做了自我介绍。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 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 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Oh, 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 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 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 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 Not really.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并为统一台湾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纪念中国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领导中华民国的国民党1949年退到台湾，自那时以来台湾一直是自治的，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新政权的共产党数十年来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终将与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民进党赢得上一次的总统大选，2016年5月开始在台湾执政。民进党蔡英文政府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两岸交流停摆。习近平在发出武力威胁时也表示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空间。他在讲话中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三2019年1月1日进入了第12天。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美国国会两大政党的领导人星期三在白宫出席一个简报会。他说他准备好并愿意也有能力与国会磋商结束政府的关闭。同时他坚持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拨款在美墨边境修建一座很好的老式的墙。在新一届国会本星期星期四开始时，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计划推出并很快通过议案，让联邦政府恢复运作，让80多万联邦政府工作雇员回到工作岗位并及时得到薪资。不过这些领导人说，相关的议案不会包括为特朗普总统提供修建边境墙的开支，因此议案不能肯定会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宣扬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宣称不会在国家核心利益上让步。2019年1月1日是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40周年的纪念日。北京连日来不断发表评论，宣扬两国合作带来的成就和未来两国继续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乌克兰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与乌克兰的冲突，其中包括从克里米亚展开攻势。他们还指责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分离分子违反新年停战停火协议，使用明斯克和平协议禁止的大口径武器攻击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舰护卫队开始抵达克里米亚，这是莫斯科在2014年吞并的乌克兰控制的半岛。与此同时，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会说，俄罗斯向克里米亚机场重新部署战斗机。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2018年以来有效地遏制了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但是仍然需要防止投机投资卷土重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很多地区仍然存在高控制率的问题，房地产成为经济的时需时衡的关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辩护，称美国军队将逐渐撤出，与此同时会继续围剿残余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白宫在去年12月中宣布，美国将很快撤回驻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但目前看来这个进程将缓于预期。美国军队仍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城镇曼比季巡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力量在2016年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这个要地。两周前，特朗普总统说他会立即撤出在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士兵。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019年1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岁末新年交接之际，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传出一份百位公知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呼吁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权于民，扭转乾坤，走宪政民主之路，不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让中国融入并立于国际社会。这篇文章很快遭到删除，但是公知的呐喊已经流入民间。这些多数为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公知，冒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发声，凸显了什么样的现象？他们对改革开放有哪些看法？是否还抱有希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称，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那么2019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内外僵局的持续延伸，还是一场大变革的来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新年好。
新年好，玉文，大家新年好，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新年快乐。
哎，你好，新年快乐，各位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在我们讨论前，我想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进行说明，在这次节目前，我们实际上试图联系了多位参与这次发表感言的这些中国公知们。那么他们很多人都表示现在不方便出境，不方便说话，所以可以说也凸显了现在在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环境情势的严峻。我想先请杨建立博士来跟我们感同身受，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些中国公知们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发出这样的感言呢？
好，这个我们知道今年不是今年了啊，这个已经过年了，是这个去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呢，恰逢是中美贸易战，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各种危机，而且是这个习近平大踏步的倒退，而且严密的管控这个社会的这个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用再乐观的这个角度去看，你对改革开放也不会这个感觉到前途非常的好。而这个民间基本上是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恐慌和期盼。恐慌呢，就是对前途感到非常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期盼什么？期盼一个政治的一个危机的出现，政治变局的出现。而中国的权贵阶层呢，可以用四个字，就是担忧和反思。那我觉得像这些公知，他基本上是处于民间和这个权贵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所以它代表了这个双方刚才我说的这个四个字的这种一种心态。但是这些人普遍的是反对习近平的倒退的，他们这个在中国禁言已经成为常态的情况下，能发出声音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仔细看这些这个公知所发出的这个声音的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新奇之处。换句话讲，每个人都在讲煤球是黑的。为什么讲煤球是黑的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常识。而在中国这种政治强压之下，常识已经不能讲了。因为这个习近平所这个政治强压之下，每天我们听到的就是煤球是白的，煤球是白的。虽然这百位公知啊所讲的话没有任何新奇之处，但他讲出了煤球是黑的这样的一个常识。这种常识在这种集体失声、 这个禁言的常态之下发出这个声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您。那么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也知道，就在两个星期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改开40年的庆祝大会上提到了，能改的我们会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此话一出，可以说再次引发了这个中国民间很多人士的，就像刚刚杨博士所说的这个担忧与恐慌。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这些百位公知所发出这样的一个呐喊和呼声呢？
我想这是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希望改革中国现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甚至也是对世界献的一个新年的大礼。虽然大家知道说这几句话虽然是常识，但是是非常不容易的。最近几年来，大家知道习近平先生一直的向毛时代在进行倒退，而是严禁是越控越紧，也就是说，但是到了2018年，面临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重要打击。同时，他在这个所谓年初立，废除宪法的那个所谓任期条款，要想自己终身为帝，这个也受到了全民的底下的非常暗潮汹涌的抵制。因此，这样一个大形势下，中国公知在冒着这么大多的，甚至有某种被抓进去的危险的这样情况下出来说话，我觉得是反映了一个时代趋向，一个变革的时代，或者一个变革的内蕴的力量已经涌现出来了。习近平他现在是采取两手分裂的政策了，他在去年遇到了重大的打击之后已经步步后退，所以说他采取的是对内五大棒，就对内更加严厉的加紧控制，对内五大棒，但是对外说好话，对外说软话，开启了这样一个内外越来越分裂的严重分裂状况。但是他这个对内五大棒这个政策，虽然是前些使得这些公知前些年似乎都没有声音了，没有人能够说话了，甚至现在大家知道也不能来回应他们自己发表的感言，说明中国内部是何等的，现在是何等的黑暗和暴力，它的统治。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发表出来，而且敢于发表出来的感言，说明这些公知、这些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已经豁出来了，不管前面会多大危险，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就是说习近平做这样一种倒退，包括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倒退，就是包括企业家也是受到了影响。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总要有人出来说话，就总要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人出来说话的话，我们恐怕就是走向死亡，这个国家就走向完全的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他们终于站出来了，我觉得站出来这个姿态本身很重要，而且是有这么多人站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行动。内容大家都众所周知的是向限定卖的内容，宪政，鼓吹宪政，主张向宪政民主迈进的内容，这个是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这个时刻说出这样的话，这么多人出来说这样的话，公开的说话，表明中国确实到了一个非变不可的临界点了。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不要小看这些人，好像只是一个书生来发言，他预设一个基本的方向，中国2019年开年一个基本的方向。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公知学者，我们节选一些他们的感言的内容。尽管刚刚两位嘉宾已经提到了这个内容上或许没有与过去有一些不同的或者新奇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来探讨的。比方说这个中国的改革或者中共的改革是以什么样为标准，什么样为第一顺位，很多人说当然是以保党、以政治能够保住他们的执政能力来作为首要地位，而人民都是其次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公知是怎么样谈的。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北京独立时评人蔡盛坤，他在这一份感言文章里面，他提到的他对于改开四十年的看法是，改革是不仅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改革要让全民来分享经济繁荣的成功，而不仅限于少数人的掠夺敛财。另外呢，北京的独立学者洪振快也说，还权于民， 才是真改革。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杨建立博士啊，要求以百姓利益为先的这样的杨建立博士现在是不是还在我们线上？不在我们线上。那我想请陈奎德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这种要求以百姓利益为先的政治改革，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到底有多困难呢？
我想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是将近七十年来的这个统治的基本问题，因为他从来都不敢，为什么不敢问老百姓说话，或者是这个嘴巴从来都没有放开过。这说明的是这个政府，我现在想说的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政府，虽然是看起来似乎是财大气粗，前一段时间就是一年之前还在世界上咄咄逼人，但是一旦国际社会对他有了反应，对他这个政权的性质有了反应后，就变得非常的张皇失措。也就是说，我简单的说吧，这个政府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反常的不正常的一个中共的政权，是因为这个政府他日夜焦虑的，他关注的非常的核心的，天天想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他领导人，包括他的最高层的人，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如何让自己不下台，他是有一直存在这个合法性焦虑，而不像一个正常的政府。正常的政府他需要管住共，就是有管理国家，管理他经济各个社会各个方面，是维持正常秩序，让老百姓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各方面获得正常的生活，或者更丰富的经济生活，或者怎么样。他有一些管理职能，使社会越来越希望能够越来越富足，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能够开愉快，这个老百姓更快乐。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每个政府正常的政府他都是要有这个，他才觉得自己活得必要。但是中共政府他关注的根本这些东西是次要的，甚至包括他说的那些东西成绩那些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关注的是我能不能够明天还能够统治下去，我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不要下台，不要被垮台了。他这个政府是非正常，就在这里他日益焦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做下去。你看看一个正常的社会，他讲我现在尽管把我的事做好，然后下次选民选不选我只要把事情做好，我争取能选上，选不上我让其他人来当，再试一个新的统治方法。他不是这样，他一日也焦虑，用各种手段来镇压国民，他以自己的国民为敌，甚至以主流的国际秩序为敌，而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不能维持非常之久，为什么虽然是很多人很绝望，但是还是要站出来说话，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反常的状况，这种中国人这样在这样一种状态生活下去，即使可能有点钱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这是一个非正常的社会，这是一个不是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民一样的这样一个正常生活的社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注意看这个政府政权，他中心的焦虑，他每天在想的，他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不要下台，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事情。
嗯，那么现在我们的杨建立博士啊，因为刚刚我们的视频连线出现一点问题，杨博士现在是通过电话连线在参与我们的讨论。杨博士，您在线上吗？
啊，我在。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刚刚陈奎德博士稍微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引述了两位公知，他们主要呼吁的是要以百姓利益为先这样的一种改革。但是刚刚陈博士也提到了，对于中共来讲，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他们的第一顺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实际上习近平在昨天的新年讲话里面多次又提到了人民，他说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中共执政的最大底气。习近平还同时强调自己是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的。我想继续请杨博士来谈一谈，当我们谈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公知们甚至很多的中国民众心里所想的是希望能够以民为先的这样的一种改革方向，但是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口口声声喊人民，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在行走的方向，您的看法呢？
好，这个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啊，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空喊人民。 那我们知道，当维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题，当越来越多的人群成为镇压的对象的时候，习近平的这个人民概念啊，就比以往啊更加的抽象和吊诡。那习近平他也大讲这个什么扶贫呢，他的确加大了这个扶贫的力度，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扶贫措施啊，也沦为形式主义的昂贵表演啊。我们看到他提到的什么这个什么主场外交，每一次主场外交都是在这个基本上是限制，严格的限制，全面的限制这个人民的情况下举办的，而这个无论他怎么高喊人民，他很难阻止经济下滑的这么一个态势，对这个人民的苦难他是束手无策，他可能根本也都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刚才陈奎德先生已经分析了，他说他心里惦记着困苦的这个困难的群众，那么那些这个受严重受损的股民呢，像这个易租宝啊、泛亚、P2P 灾民啊，还有那些这个被迫返乡的农民工啊，四处上访的退伍军人，还有现在我们大家这个每天都可以看到无钱治病的农民、城市的平民、被拆迁的受害者、所谓的低端人口等等，这都不算这个困难群众吗？实际上习近平呢，他当然他个人的主题，刚才陈奎德博士也讲到了，就是一个个人的权位和政权的稳定问题，这是他的核心问题，其他的都要为这两个问题这个让位。在这个这种情况下，你空喊人民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啊，整个社会被严格的管控之下，一点活力没有。在没有活力的社会，这个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经济的衰退就使得共产党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这个挑战，所以他就要越来越这个严密的控制社会、管控社会、镇压这个他所谓的人民。所以他这个空喊人民啊，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而且习近平本人也越来越成为共产党本身的负资产。
嗯，好的，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就这样的话题来进行探讨。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在两个星期前在改开纪念40年的这个大会上面提到的这个不能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到底改革开放的前景如何，是否会像这位网友所说的回到80年代末期的社会景象，您的看法呢？
好，这个人们一般啊对改革开放的理解还都是邓小平主义的，那而习近平呢要反的恰恰是邓小平主义。那习近平呢又不能够公开的讲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和邓小平所讲的改革开放不一样了，他不能公开的讲，因为有一个事实他不愿意告诉大家，就是邓小平主义，也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也走到了尽头，再往下走也是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受到威胁，这个政权将会不稳，这个他不愿意告诉大家，所以他要改变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但是他又不愿意这个往前走，他走的路呢就是往后退，退到毛泽东主义。
嗯，
那当习近平高喊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又不能够公开的否定邓小平，大家的理解基本上还是邓小平主义，包括他的这个亲信官员刘鹤所讲的东西和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中共上层对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的不一样，所以政治上的分歧在所那个难免。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成为中共的这个超级政治正确词语，谁都不能反对，但是里边到底装的什么内容啊，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那从习近平的作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要走的不是邓小平的路线，他要走的是回归毛泽东，当然他不可能完全回归毛泽东，在这个共产党内支持邓小平路线的人是占了多数，这是他的这个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所以习近平在党内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当他进行这个反腐的时候，人们很难反对他，因为他反腐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当他这个公开的要否定改革开放啊，这个反对邓小平主义，反这个而且是修宪取消任期制的时候，这时候大家 就得到了一个反对习近平的一个旗帜，就是他有口实反对新民主主义，反对习近平，而且这个反对习近平也有了相当的正当性。
嗯，是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那么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要继续谈到刚刚杨建立博士提到的这个刘鹤。实际上，在去年2018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中国副总理刘鹤他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曾经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这样说到：他说，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中国将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他甚至说，有些措施可能将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结果呢，11个月过后，在12月中旬，我们看到了习近平说的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那么陈奎德博士，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不是像杨博士所说的，在中共党内对于改革开放也有严重的分歧呢？
我想这个已经看得比较明显了，到去年下半年，2018年下半年，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明显了，习近平的他的方针由于遭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严重的反击，特别是贸易战开始之后，党内的有识之士也觉得习近平这条路是不光是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往下垮，甚至是这个党完全没有了执政的合法性，要是使它走向非常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党内逐渐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大家我就不用多举例了，包括跟普方先生的讲话，还有很多等等等等，樊立群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各个人士都通过，包括这次知识界的，包括过去的体制内的经济学家50位，都是非常清晰的看出，包括中共党内相当的一部分人也是对习近平这个做法认为是亡党亡国的，用他们来说他对党也是非常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实际上他那种习近平那种狡辩根本没办法自我说通的，他是逻辑上不自洽的。他说改所以说要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改革后的，就是也简单的说就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来否定前30年。问题是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否定前30年的最重要的那些经济政策啊，这些才获得的成就，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收获，财政上的收获等等。所以简单的说，为什么中国民间有句这种话叫做，就是讲的80年代末就其讲的是，所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醒来
是
到解放前，也就是说，简单的说，改革开放如果真正彻底的话，进行到底的话，改革开放就是把共产主义这种东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痕迹，一步一步的抹去。邓小平抹去了一部分经济方面的东西，就是说所谓的共产主义要否定私有制啊，要否定那个国人要自己开办企业的权利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包括那些小岗村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都是简单的说就是把共产主义的那个色彩，共产主义1949年强加在中国人的身上的那些东西一步就抹掉。现在往下走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体制上要把这个共产主义抹掉，就是说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等等，就是说要完全松绑，不光在经济上松绑，而且要政治上松绑。而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他觉得如果是过去邓小平经济上松绑了，已经造成了非常多的社会上的资源开始流动起来，开始出现1989年的事件，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必须在政治上高压、经济上松绑，这样两结合。但是他现在连经济上松绑，就是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他也感到恐慌。现在对私营企业，就是前一段时间对私营企业家、对民间等。也就是他搞的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好的，
也就是反归的毛色越来越明显，这是完全的反改革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杨建立博士，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节目，我们将要和您探讨美中建交40年，一年回到建交前，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